基督徒的人生呢，应该是充满敬拜的人生。我们分享的主题啊，过去一段时间都是虔诚敬拜啊。那么我们啊分享的主题都是虔诚敬拜。我们已经分享了三次啊，那么就是这个题目啊，分别就是敬仰真神、赞美主啊、数算恩典、感谢主、忧伤痛悔归向主。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之前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啊。既然我们是分享敬拜啊，那么敬拜是什么呢？大家能够答得上吗？或者根据你的印象，敬拜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学了一段时间，敬拜是什么呢？敬拜是因着神，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呢？啊，敬拜啊，使神得荣耀。敬拜啊，使神得荣耀。我们可以往下走哈。敬拜会使神得荣耀啊。那我们被救赎原是为了敬拜，神也配得我们的敬拜啊。可以给大家 PPT 哈。敬拜啊，也使我们被神更新啊。然后敬拜也带来啊永恒的价值。那么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敬拜呢？我们应该要照着神的属性来敬拜他。最重要的就是啊，我们要感谢他，要赞美他。那么虔诚敬拜除了赞美和感谢，也一定少不了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啊。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啊，必然会对神的圣洁产生这种敬畏之心啊，也必然会为自己的罪孽过犯而忧伤痛悔。这样的话，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然后呢，承认神的圣洁和公义，祈求神的怜恤，就是一种虔诚的敬拜。上一个月的话，我们已经分享了诗篇51篇的第一到第五节。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分享诗篇51篇。我们分享的题目啊，仍然是虔诚敬拜，忧伤痛悔归向主。我们要着重从这个是认罪悔改的角度来思想敬拜。今天啊，我来给大家诵读诗篇51篇。诗篇51篇是大卫的悔罪诗。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呢，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从第一节开始啊，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 圣洁公义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站立不住。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是圣洁公义的主，你也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主，以致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信靠了你，归在你的名下，但是我们仍然有多少的时候偏行己路。主啊，求主你再次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败坏和污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忧伤痛悔的求你洁净。主，求主你来更新改变我们，赐我们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每天更像你，以致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你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赐给他恩典力量，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传讲的扎心感动。主啊，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每个慕道朋友的里面，使我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使我们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受感动，不仅是明白一些头脑的知识，乃是我们能够立志来求主你来更新洁净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求主你来重新的建立我们。主啊，你来施恩帮助，让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诗篇五十一篇呢，这个题注是非常的清楚，大卫的悔罪诗。不仅这个是题注非常清楚，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是题注哈，不仅标题很清楚，题注也很清楚。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时交与灵长。所以这个事情的来由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了，今天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一日太阳平息，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见一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他就派人去打听，打听回来说啊，这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又派人去赶紧接过来，同房之后拔示巴回家，拔示巴又派来消息，我已经怀孕了。这时候的话，大卫呢，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召唤回来。大卫想将这个乌利亚召唤回来，他离家这么近，一定会回家去住一个几天，这样的话他和妻子同房，到时候的话我给他戴了绿帽，别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乌利亚他是个忠心耿耿的一个将领，一个忠心耿耿的勇士。他说，将士们都在野外安营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抱着老婆睡觉呢？乌利亚始终不回家睡觉。大卫无奈之下就写了一封信，他说，乌利亚，你将这封信带给元帅约雅。约雅打开这个信一看的话，就照着大卫的命令，将这个是乌利亚派上这个战场最凶险的地方。结果乌利亚勇士变烈士。乌利亚的妻子听见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去了之后，大卫就派人到这个是，就将这个拔示巴接到他的宫里，就让他做了这个是大卫的妻子，然后又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的话，大卫的这个是罪孽似乎已经盖得住了。不但如此，大卫还显得很有爱心啊！哇，大卫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娶了烈士的遗孀，多么的有爱心啊！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正中大卫的下怀，这是他所喜欢的女人。大卫似乎已经是叫心想事成了，心想事成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心想事成未必是一件好的事情。圣经说，但大卫行这件事情，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甚不喜悦。于是呢，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去责备大卫。感谢主， 大卫经过多番的掩盖，这时候先知来责备他，他不再掩盖，那是真心的悔改。神也就借着拿单赦免了大卫，宣告了他的赦免。但是的话，赦免归赦免，犯罪还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的话，你和拔示巴所生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刀剑从此以后永远不离开你的家。这是个很严重的一个罪的后果，很严重的一个责罚。先知拿单走后呢，大卫就写了这首悔罪诗，并且交给灵长啊。那么交给灵长就是交给圣殿的诗班长。大卫非常的清楚，他将这首悔罪诗交给灵长的话，一定就会由这个是圣殿的这个诗班长带领圣殿的诗班在圣殿里传唱。这样的话，他自己所犯的罪全国上下人尽皆知啊。由此可见呢，大卫的认罪是非常的坦诚的，他的悔改是非常的真实的。今天的话，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虔诚敬拜，忧伤痛悔归向主啊。一到五节我们已经分享过了，那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大卫他是怎样忧伤痛悔归向主的。首先的话，他是求神连续，求神连续啊。首先他是求神连续，那么一到二节说，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大卫知道他自己是罪孽深重，但是他不是逃避神，他不是逃离神，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大卫作为一国之君，他在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宣告神的慈爱，恳求神的连续。这就是他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这就是虔诚敬拜。所以大卫他首先是求神连续，接着的话他是承明过犯，承明过犯。三到五节大卫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认一点点的罪，认一点点的罪，然后的话从别人的身上找出一大堆的罪，从别人的身上找问题，为自己的罪过辩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真诚的认罪，这常常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大卫不是如此，大卫也曾经掩盖，大卫也是曾经掩盖自己的罪孽过犯。但是的话，大卫被这个是先知拿单责备之后，他不再掩盖他的罪孽，他不再逃避他的问题，他乃是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罪孽，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彻底的悔改，忧伤痛悔归向主。这就是大卫的宝贵之处。大卫的悔改首先是求神连续，接着是承明过犯。下面的话我们分享第三点，他是求神更新啊，求神更新。所以忧伤痛悔归向主的话，绝对不会仅仅是停留在求神连续和承明过犯，忧伤痛悔归向主也一定会求神更新啊。首先的话，大卫是求神更新他的内心。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按照和合版的这个是修订版，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诚实其实是神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诗篇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诗篇又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箴言说，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 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大卫想到他自己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行诡诈，甚至借刀杀人，他是多么的令这位诚实的神所憎恶，他就向神发出祈祷：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隐秘处使我得智慧。也就是说，神啊，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的内心深处使我得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这个智慧当然不是使我们懂得行诡诈而将自己的罪孽盖起来的那种智慧，而是懂得敬畏神而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孽的那种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必定会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诚实地面对神，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人。神也必定会赐福这样的诚实人，正如圣经所记载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大卫会求神用牛膝草洁净他呢？难道牛膝草能够洗净他的罪吗？其实不是，但是根据这个是旧约利未记第十四章的这个记载，神晓谕摩西啊，一个人如果是长了大麻风，当他的大麻风洁净的时候的话，那么就应该要把他带去给祭司检查。那么如果这个人经过祭司的检查，确定他的大麻风已经洁净了，那么祭司的话就要吩咐人为这位长大麻风的人呢，预备两只鸟，还有预备一盆干净的水，然后呢将一只鸟，然后在这盆干净的水的上面宰了这个鸟，鸟血就滴到这个是水里面，然后的话那么就是祭司就是要拿着这只活的鸟，还加上这个香柏木，加上这个是朱红色的线，并牛膝草呢，然后沾这盆血水，然后将这个血水洒在这个是之前长麻风的人身上，他现在洁净了，那么用这个血水洒在他的身上洒七次，用这个牛膝草沾这个血水洒过去，那么就宣告他是洁净的，那只活鸟就放飞。所以这里的话是用到牛膝草，那么因此的话，大卫向神呼求啊，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大卫是在向神承认一个事实，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他是一个内心长大麻风的病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卫其实他也是承认的，承认耶和华神是他的大医生，神是他的大祭司，神可以医治他的大麻风，医治他这种罪孽过犯，神可以洁净他，神也是他的大祭司，可以宣告他已经得了洁净。因此的话，大卫向神祷告，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见自己的污秽，才会求神更新我们，才会求神洁净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大卫那样，当我们被神光照的时候，当我们被神提醒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首先大卫求神更新他的内心，其次呢，大卫求神更新他的喜乐，他求神更新他的喜乐。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大卫原本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人，虽然他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呢，他却常常可以靠主喜乐。大卫的苦难和他的喜乐常常是同时建于他的诗篇之中的。比如说大卫在逃避扫罗的追杀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他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篇，比如说诗篇34篇， 我给大家读几节，4-10节哈。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羞愧。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你看是不是太多的患难在其中？但是他说，耶和华的使者，这敬畏他的人，视为安隐，搭救他们。他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是不是多么的喜乐？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失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些诗句反映了大卫在患难当中仍然是大大的喜乐，因为他有神的同在，神是他的拯救，神是他的喜乐。但是如今大卫住在王宫的里面，他的内心却极其的难过，情绪极其的低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他的骨头都被压伤了，不仅疼痛，而且是无法行动了，内心是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犯了罪，罪使他与神隔绝，罪使他失去了一切的喜乐。大卫祷告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大卫是一个国王，自己也是一个音乐家，大卫可以吩咐王宫里面的乐师来给他弹琴，大卫他自己也可以弹琴，对不对？大卫他为什么要向神祷告，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呢？因为大卫非常的清楚，如果不是神赦免他，如果不是神重新将喜乐赐给他，你给他开敬拜赞美会，他也不会开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总是没有喜乐？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还没有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因为我们还没有处理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因此我们里面的灵就非常的软弱和悲伤。大卫他知道他的软弱和悲伤是源自于他自己的罪孽过犯，因此他就反复的求神按他丰盛的慈悲涂抹他的罪孽过犯。大卫也知道唯有神能够重新将喜乐赐给他，因此他凭着信心向这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祷告，求你使我得听你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第9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第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9、第10节也是呼应这个第6节，求神更新他的内心呢。我想大卫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是如此的污秽，如此的弯曲，如此的诡诈，但是感谢神，借着先知拿单的责备，大卫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弯曲和诡诈，因此大卫在神的面前呐喊祷告呼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对于我们这些在新约里面的基督徒，神已经为我们造清洁的心。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已经将圣洁的地位赐给我们，神也已经将他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的福气。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常常的省察自己的内心啊。我们有了这个是圣洁的地位，不等于我们有圣洁的行为，有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等于我们的内心常常顺服圣灵的带领。因此的话，我们仍然需要常常的省察我们的内心。正如箴言4:23所说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盼望我们都常常的省察我们的内心，在我们发现自己偏离的时候，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诚恳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的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求神更新他的内心，更新他的喜乐，大卫也求神更新他的关系，大卫也求神更新他和神的关系。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的话，从来没有谈过圣灵会内住在信徒的里面，但是呢，圣灵会感动神的仆人。圣经有两次记载，神的灵大大感动扫罗。那么圣经也记载，大卫被高为王之后的话，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但是当扫罗犯罪之后呢，被神厌弃之后呢，扫罗不再被神的圣灵感动，反而有恶魔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啊。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是以色列的国王。但是扫罗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多次的背逆神，被神丢弃，不再有圣灵的感动。大卫他看见扫罗人生的结局，大卫知道被神丢弃，没有圣灵的感动，是一件多么可怜的事情。因此大卫他向神祷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他不仅是求神不要丢弃他，更是求神使他可以和这位圣洁的神重新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十二节这么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求神更新他的心灵，更新他的喜乐，更新他和神的关系。最后的话，第四点，大卫求神更新他的侍奉。大卫求神更新他的侍奉。第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他是一国之君呢，他的主要责任是保家卫国，开疆辟土，治理国家。但是大卫在这里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作为一国之君，他愿意来指教有过犯的人，这是一个更新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他要保家卫国，开疆辟土，治理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大卫来指教有过犯的人，是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大卫要怎样才能够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呢？他要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大卫他不可能回避他犯罪的事实，他必须可能还要重复的讲述他的过犯，讲述他自己是如何得罪神的，讲述他犯罪的后果，他才能够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但是大卫却愿意这样的来做，这就是大卫的伟大之处。大卫他这样愿意来做，这就是大卫的伟大之处。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他愿意指教有过犯的人最好的一个明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往愿意参与很多的侍奉，却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也许我们更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大卫，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甚至是承认自己的过犯，然后我们可以和别人一起共勉，一起来遵行神的旨意，一起遵行神的道。这是一个更新的侍奉，这是一个内心的侍奉，也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侍奉。先求神洁净我们，再殷勤的侍奉。一个忧伤痛悔归向主的人， 他有了前面的这个求神连续成名过犯，求神更新之后，他也必定会有喜乐的敬拜。下面我们分享这个大点里面的第四点，那就是喜乐敬拜，喜乐敬拜。第十四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大卫深深的知道神是他的救主。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在逃离扫罗的追杀的过程当中，大卫他常常向神祷告，神啊，求你拯救我。大卫其实他也屡次的经历神的拯救，但是呢，此时此刻大卫的祷告很不同，跟以往的时候很不同。以往的时候大卫是祷告，神啊，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神啊，求你救我脱离那追杀逼迫我的人。而如今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也许我们会想，大卫他犯了奸淫罪，他又借刀杀人，而让这个是忠心耿耿的乌利亚戴着，可以说是戴着绿帽战死沙场，对不对？很惨。如果因为大卫认罪悔改，神就完全的赦免他，免了他的死罪，那么神的公义何在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明白，大卫犯罪这么严重，神说赦免就赦免吗？杀人不偿命吗？我们很难理解。其实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到耶稣的身上，才知道神的公义何在。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罪无论是小罪，我们最终的结局都是走向灭亡，在地狱里度过永恒，极其的痛苦。这就是罪的工价跟神永远的隔绝，这就是神的公义。但是这位公义的神却又是慈爱的神，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乃愿人人都得救。因此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耶稣替我们付上了一切公义的惩罚的代价。这样的话，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罪得赦免，都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公义惩罚在他儿子的身上，这也是神的慈爱彰显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这件事情上。但是感谢神，耶稣不仅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以致的话，我们凭着信心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旧约的信徒的话，他们宰牛宰羊流血献祭是指向耶稣。现在的话，我们不再需要，因为耶稣已经来，我们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无论是旧约的圣徒还是新约的圣徒，都是靠信耶稣得救。旧约他们是凭着信心朦朦胧胧，然后指向将来的耶稣，借着信耶稣得救。而我们现在的话是回头看2000年前，所以旧约是往前看，我们新约先往后看，看过去的2000年，接受耶稣而得救。我们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神在永恒中对我们的特赦。而大卫的话被神免除死刑，是神在今生对大卫的特赦，都是特赦。地上的总统尚且有特赦的权柄，更何况我们的神呢？更何况主耶稣已经超时空的，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是救恩，预备了这个是替我们担当的这个公义的刑罚。感谢赞美主。所以神的公义在耶稣的身上，叫一切认罪悔改的都得蒙神的赦免。大卫明白神的赦免，大卫也许不明白耶稣这件事情，但是大卫明白神的公义，明白神的赦免，他就高声的歌唱赞美主，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一个罪人，当他真的看见自己的罪孽过犯的时候，当他真的看到神的恩典慈爱的时候，他会真心的赞美神。当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别人给我传福音，传来传去，有件事情我经常说，他说你们有罪，说有罪来有罪去，我说我的道德水平至少在平均水平以上，就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又还装一个假谦卑，我说我的道德水平至少在平均水平以上。当我信主以后，我再不看这个平均水平，当我信主以后，我常常被圣灵光照，我看见自己的污秽，我看见自己的败坏，我深深的感谢神拯救我这样一个罪人，我真心的感谢赞美主。第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在利未记的一到五章，其实神非常清楚他的百姓要献祭，有什么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神的教导非常的清楚。如果神不喜爱祭物，又何必在圣经里面这么清楚的要求他的百姓要献祭呢？其实神的确不喜爱祭物，他并不喜爱祭物的本身，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并不需要这些祭物。神所喜爱的祭，就是这个献祭者来向神所表达的赞美和感谢，是献祭者向神所表达的忧伤痛悔，这才是神所要的祭。但是这些祭物的话，代表了献祭者的这种心。如果有祭物没有心，神根本不喜悦。但是有心的人也要借着这个礼仪来向神表达敬拜赞美，表达忧伤痛悔，这是神所要的祭。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要的祭其实不仅仅是忧伤痛悔的灵啊，神所要的祭当然包括很喜乐的感谢和赞美，对不对？包括这些，这诗篇五十篇，神就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神在诗篇里说得很清楚。那么，为什么大卫在这里啊？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呢？”因为此时此刻，大卫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他深刻的省察自己的罪孽过犯，他省察自己所犯的奸淫，省察自己所犯的谋杀，他深刻的知道他这一切的罪孽过犯并不是献上千千的公牛或者万万的山羊就能够弥补他的过犯，一切的礼物都不足以洗刷的罪孽。他深深的知道他唯有非常真诚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才能够蒙神赦免，被神洁净。他也深深的知道，只要他真诚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必定会被神赦免，被神洁净。因此大卫在神的面前宣告，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绝对不能够透过增加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增加我们的奉献而抵消我们的罪孽过犯。我们绝对不要以为透过增加奉献、增加侍奉就可以将功赎罪。我们首先是要认罪悔改，然后神才会悦纳我们的奉献和侍奉。真正的认罪悔改绝对少不了在神面前陈明过犯，恳求神的赦免，恳求神的怜恤。但是真正的认罪悔改通常还会包括在人的面前向人认错，求人宽恕，争取与人和好，通常还会包括这些因素。当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不仅不会轻看我们，神反而会看我们为宝贵，并且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 正如约翰一书所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大卫接着祷告，第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恩，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卫知道自己作为一国之君，他的犯罪会影响整个国家，会伤害到整个国家，因此他不仅求神怜恤他自己，他求神洁净他一切的罪过，使他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这些都是神，这些都是大卫为自己个人的祷告。但是他不仅仅为个人祷告，他也求神恩待他所带领的国家，求神保护他所带领这个以色列。因此他祷告，第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第十九节，那时你必须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大卫在神的面前经过非常诚恳的认罪悔改之后，他深信神已经赦免他，他深信神会恩待他和他的百姓，他就向神许愿，他要向神献祭，并且他深信神会悦纳他和他百姓的献祭。所以大卫说，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公义的祭就是以公义的心所献上的祭啊，无论是公牛或者山羊或者绵羊或者别样的燔祭，只要我们是以公义的心向神献上的，神都会悦纳，因为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敬拜的形式重不重要？重要。在旧约的时候，神吩咐他的百姓要献祭，在新约的时候，神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敬拜的形式重不重要？重要。我们所穿的衣着，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是否唱得整齐，我们是否唱得高低都对，我们是否唱得蛮有感情，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来敬拜神的那颗心呢，我们是否真的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是否真的爱神爱人。我们别说爱非洲的人，我们有没有爱身边的人？我们是否真的忧伤痛悔归向主？这是神所看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虔诚敬拜，忧伤痛悔归向主。关于敬拜和赞美，关于敬拜赞美和感谢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认罪悔改也必不可少。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之中，我们一定会犯下或大或小的罪，尽情爱主的大卫也不例外，曾经犯下可怕的奸淫和谋杀。犯罪固然可怕，但是最可怕的是不肯认罪悔改。大卫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但是感谢神，他彻底悔改，他谦卑地求神怜恤，他也诚恳地陈明他的过犯。接下来的话，他是求神更新，最后的话，他喜乐地敬拜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怜恤陈明过犯看起来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但是却是蒙福的开始。因为当我们愿意求神怜恤陈明过犯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赦免，被神洁净，被神更新，最终的话，我们可以喜乐的敬拜，我们可以喜乐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说，我又不是大卫，我又没有奸淫，又没有谋杀，我怎样悔改归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至少我想还没有犯谋杀罪，对不对？我们为此感谢神，但是我们要记得，大卫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犯奸淫、犯谋杀罪啊。大卫的失败 是从灵修的松懈开始的，从他与神的关系疏远开始的。他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难怪看到一个美女赶紧就派人接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保持自己灵性的健康，为大的罪孽过犯认罪悔改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审查自己是否有一些小的过犯其实更重要。就好像体检一样，大卫那样子的话，突然拿单才来责备他，就像平时没有体检，突然间人家指出问题的时候啊，有肿瘤赶紧要切除，很麻烦。如果我们每天都来到主的面前审查自己的过犯，没有过犯我们则感谢神，有过犯我们则及时认罪悔改，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每天都为自己的灵命进行体检了，测体温、量血压、量心跳，确保这些指标都正常。这样的话，我们的灵命就不至于突然出现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每个礼拜来做礼拜的时候都提前一点的时间来，现在能够准时进来都不容易，这样子的话其实更要提前，因为还有停车的问题，对不对？都提前一点时间过来，能够进入大堂审查更好，能够在户外的话也是有一段审查的时间。我也鼓励大家在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过完一天时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段审查的时间，审查自己灵修的状况，审查自己与神的关系，审查自己与人的关系，有罪则悔改，无罪则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无罪则感恩，有罪则悔改，你愿意吗？忧伤痛悔归向神，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承认神的圣洁公义，仰望神的恩慈怜悯，这就是一种虔诚敬拜。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们忧伤痛悔归向神，也必定会被神更新改变，可以喜乐的敬拜和侍奉。愿神赐福大家。